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 Daniel， 大家好。蒙哥你好。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嗯、听说你 Daniel 被掳归回是不是？
嘿嘿，归回耶路撒冷哈。
这个绝对算天下大事，所以把您这一次摆在星期二的节目了。你多久没回国了？
有四年了。
小孩这是第一次去吗？
不是，上一次是第一次。
怎么样，有什么感想啊？去了一些什么地方，给我们讲讲。
主要是回家乡了、嗯、探望父母。对，父母都年龄都蛮大的。
他们都还好吧？
还好、
嗯、还好，
感谢主。
现在父母都信主了没有、嗯、
我母亲已经去世，我父母都信主。对、哦、
那你这个你的雄心壮志有没有得到实现呢？你不是要去挖个恐龙骨头还是要去看哪位老先生？我都忘记了。
Yeah, 没有机会去找石头，
没有机会，哎呀，
没有时间去找石头，yeah, 因为活人还看不过来呢。
哎呦，那你这次看了哪些活人？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活人、嗯、跟我们讲讲？
其实没有多少机会见很多人了，嗯，一方面也是，也不是特别想见，因为见到以前的这些老同学啊、朋友啊，无非就是吃饭。
嗯嗯嗯，
这个我们05年已经尝过那个滋味了，所以这次就不太敢声张了。
但是他们怎么样，信主的还是信主，不信主的还是不信主，是吧？
对，不过这次还算蛮得激励的，因为到了一个大学里头，跟一些刚刚毕业的以及还在读书的大学生们有一点接触。
哎呀，那你有没有机会跟他们讲讲进化论的事情啊？
嗯，有谈一些，对他们有兴趣、嗯、后来跟他们谈了一点。
那给我们讲讲详细情况吧，他们国内的学生对这些东西听的反应怎么样啊？
这些我跟他们接触的这些都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了。
哦，所以他们没有弄福音聚会就是了。
对，没有福音聚会，大概有一个还是两位没有信的在慕道的在我们中间。
嗯嗯、你怎么样，先问问你，你跟他们在一起有没有代沟啊？照说应该是至少有一点了。
那肯定是有代沟了，那他们毕竟是新的一代人了，跟他们就是算是下一代了。
嗯，
但是感觉上没有什么太有什么隔阂的那种感觉，没有。从我们一开始一碰见一起就好像就很自然的，
一见如故是吧？
哎，有这种感觉。
那你们都谈一些什么呢？
啥都谈，
啥都谈。
因为他们那边那个聚会呢，也是租的房子啊，就得在家属区里头哈，
嗯，
那他们也是就是说不愿意对周围的人有什么影响，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用那种聚会的那种方式嘛。
嗯
所以从外边窗户都是打开的，
嗯，
从外面的人经过一看，屋里头就是一些人坐在一起聊天一样，
在聊天就是了、啊、
哎，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所谓聚会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啊。
这个其实是个好主意，假如这个、嗯、你觉得这个公安的人从旁边走过，他认得出来这是个教会吗？
是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请他进来喝杯茶。
嗯，我们当然主日聚会的时候比较正式一点，要唱诗歌啊，还有每次聚会之前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是把窗户都关起来了，因为弟兄姊妹很喜欢唱歌，声音大。
哦。
对，不想影响到周围的人，所以就那个时候就把门窗关起来，大家可以放开嗓子唱。唱完了以后，大家交通的时候就把门窗都打开。对，
嗯，
有一个弟兄他问了我几个问题
啊，真的、啊、哪一些问题呢？他们准备哪一些方面的问题问你？是进化论方面的吗？还是都有？
进化论是其中之一，对，都有。
那他们读圣经，他们怎么读？他们是读七日创造论呢，还是 gap theory 呢，还是什么？他们想不想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我想他们都已经不成问题了，因为他们听蒙哥这个节目听这么多了。
哈哈哈。
对、嗯、这方面他们说他们不成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想了解一些、嗯、因为呢就是他们自己传福音的时候会用嘛。
用到一些
对。
攻防战术，对。
对。
他问的有关进化论的问题就是传福音常常遇见进化论。
怎么处理这个
福音过程引导，那你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跟他们的建议啊，就是说尽量带他们信主，如果能够回避饥荒论就回避饥荒论，先既信主再说，信了主了以后他们就比较容易明白饥荒论的问题在哪，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说这个背后的原因是
就是为什么要不要太把饥荒论当成一个这个重点工作对象？
一般来讲的话，你就是把他能够驳倒把他说服的话呢，他也许口服但是他心还是不服的，
对对对，
对，而且往往会引出一些更多的问题，
是
他有时候会说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进化论如果有问题，那你们信神就更荒谬了。如果把进化论本身当作一个主攻的话呢，就真的会失去这个目标。
我们在美国这边有这个买保险一定要买一个，尤其在德州就是买一个 hit and run， 就是他撞了你他跑了，这个在保险公司付钱。相信进化论的人，我们就像我们从前一样，他也知道跟进化论相对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创造论。
对，
那信主一方面不是信创造论，或者说信创造论并不是你得救的一个基本要素，而是你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钉了十字架死而复活，因此创造与进化之争呢，本来不是福音的中心。另一方面呢，一般信进化论的人他都不是一两天，他已经跟这个理论呢一起成长朝夕相处已经有很久一段时间了，这个对于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各方面都有很深的影响，你叫他丢掉了就好像丢一个女朋友一样，尤其叫他把这个女朋友丢了同一天你让他抓另外一个女朋友他是不肯的，
对
对吧，他觉得他很不忠，然后他没搞清楚，不过呢把这个进化论的果本给他们摇一摇倒是可以，
对
啊，因为很多人他之所以会问进化论，你在跟他传福音，他之所以问进化论，因为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对，
他觉得若是这样就不可能是那样，若不是这样那是什么呢？那因此至少我们要让他知道说进化论本身不是个科学，他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同时跟他承认创造论也是个信仰，
没错，
对不对？因为你是有关于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嘛，你就不可能再用一个所谓科学的方法，就算你科学的方法能够重复一个实验说可能是这样发生，你也不能说一定是这样发生，无论是进化或者是创造是一样的。那这是一个从脑子里面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就是打了就跑就可以了啊？
对，
因为中国人我们过去的教育把这个奉为圭臬，认为是真理。
对，没错。
那个观念稍微给他们摇一摇啊，不管怎么摇都可以啊。跟他说，很多大科学家都是不信这套东西的。跟他说，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谬误啊。
对。
他们只是说打了科学的外衣，就可以说我们仍然在寻找答案。可是，一方面他们都在寻找答案，一方面他又告诉你说他是答案，这个就不负责任了，
对
不对？我们总得从这个迷梦里面醒过来。那有关于过去到底怎么回事？哎呦，那个其实不是这么重要，而是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将来要到哪里去？
对，
对吧？那另外一个属灵的原因，就是照着圣经讲呢。啊，人若没有神的灵，你就不能够明白啊属灵的事情嘛。
对，
有关于生命的起源，有关于创造，有关于天国，其实是属灵的事情，因为你肉身不可能见过。那既然是属乎灵的事情呢，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他即或能够不同意进化论，他也没有办法看见创造论到底怎么回事，或者直接从圣经里面读出这个道理来，不行的。
对，
跟这个，哎，你要教别的民族的人做中国菜那是真难的、啊。他没闻过那个味道，他没看过那个派头，什么叫做锅子烧得很热，唰一下去。这个圣灵是创造的时候他在的，
对，
在天国他在的，所以一旦我们信主得到了这个圣灵啊，再回头看这个事情，突然就简单了，就像你讲的，
没错。对
呀，要不然你说你这个达尔文的这个几乎要成为他的入室弟子的这个跟他一起进棺材的入室弟子，怎么会突然变成一个创造论的信者？其实还是一个很戏剧化的转折。
没错，
你眼睛打开了，你发现说哎呀，你知道神的灵让你能够明白，
对，
不但明白进化论的荒谬啊，那个你还可以靠着理智去弄清楚，但是你要能够看见创造论的真实，那你非得有圣灵不行，你要抓到这个女朋友的话，那
不是说你想要信创造论就能信得来的。
对，所以这次跟有些弟兄姊妹有些交通，也是先是私底下跟他们提到这方面，然后呢他们就说，哎，这个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讲嘛。
是，
所以呢后来有一次机会嘛，大约有40几位的弟兄姊妹，很多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交通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自己寻求我的感觉就是说，如果要是跟弟兄姊妹交通，
要
那么就一定要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
对，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破除他们可能会有的对科学的迷信。
哎，没错，我每次出去传道说我们是来破除迷信的，他们大家都哈哈大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来传迷信的。
所以我在那边我就把我的那个幻灯片稍微改了一下，我把那个重点跟弟兄姊妹谈跟福音朋友谈是不一样，基本上先跟他们从圣经的角度看神的话的可靠性，神的话
是
炼净，然后
没错，
那科学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子迷信，让人对他有一种迷信了以后，反而呢有些时候基督徒也会因为对科学的这种敬畏啊，他们就很容易就放弃圣经的真理，或者就是跟他
对科学
妥协了。
敬畏说的太好了，敬畏科学是智慧的开端。
弟兄姊妹反应还挺不错，
还挺不错，
因为里边有不少年轻的人，有甚至有中学生、高中生啊，刚上大学的。教会的牧师也是觉得他是这样很好，就是说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从刚刚开始就对神的话有一种敬畏，对神的话有一种更深的信靠。
那我就要替听众朋友问你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不少国内的听众朋友，他们我相信他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Daniel 你下次什么时候回国？
下次啊，怎么也得一年以后了
吧。一年，这有个时间就好。那如果有别的团契或者是教会想要请你去跟他们讲讲这个东西，你觉得可以考虑吗？因为这个不算是违反政府的这个国家政策，对不对？你不是请外来的讲员，你也不是在传道，你是办一些科学讲座。
可以啊。
可以是吧？好。
对呀、接触到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就说了，下次要回来的话呢，就让他们知道。
不，要听众朋友是来信的话，那你得尽量努力去达成他们的愿望啊。
我就说句属灵的话了，请弟兄姊妹我祷告了，求主我开路。
没问题。
我这次回去是，其实我自己是有一个心愿了，就是我真的想感受一下，体会一下。主在这方面到底有没有带领？
没错，没错。
对，国内这方面，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在这个方面是不是有需要？那我是觉得主有给我这个印证。
那好啊，
就知道这方面的一些下的功夫还是有一些价值的，也没有，不算是浪费时间。
你跟蒙哥也不好意思讲是浪费时间。不，你觉得有印证？这个丹尼尔夫人觉得有印证吗？
感谢主啊，
感谢主啊，那就好了。
对，但是还是在祷告里边纪念，求主能够开路。
对，一步一步有带领，这块挺好。
一步步有带领，对，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有一个心愿，就是我是希望我是以家庭为单位来服侍了，
那当然，
对
对
对，
就是飞机票稍微贵一点。
再说我姊妹她怕坐飞机，所以我们倒不在乎坐火车了。
美国回中国你不能坐火车，你至少得划船呢。
回中国必须得坐，对。在国内的话，我们坐火车是没什么问题了。我们坐一夜火车到另外一个城市，这都已经是觉得很好了。
哎，那这个他们这小群弟兄姐妹还跟你提了好几个问题啊，比如说他说对同工的一些要求挺严格，因为要做榜样的缘故。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同工间的见解不同，也发生了很多不愉快。你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啊？
我其实没有对着他们提的这些具体的问题一个一个的去回答了。我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跟他们讲我自己怎么学习的。我自己在教会服侍啊十几年下来，其实差不多类似的事情也碰到过很多了，
碰到过是吧？
对，然后基本上
我知道这个 Daniel 弟兄这个榜样是不成问题，因为我从前到你们那边的校园去，我每次离开之前所看见的你在我心里面的这个印象就是左手抱着你的娃娃，右手拿着吸尘器，哎，大家都走了，你还在那笑眯眯，还在那里拖地来吸吸尘了，那就是你。所以这个要求严格，这个对你不是问题。
其实也算是问题了。那个时候我自己被严格一点没关系啊，但是呢，我的主要同工之间还是有问题啊。
真的。
家里边的同工啊，跟教会的同工啊，也还是会有一些很多的问题。
嗯，
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么多年下来哈，神也是在我自己身上也有一些训练，有一些带领啊。
嗯
啊，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跟他们谈一些这个写说小的见证也好了。哎，他们觉得蛮受用，他们觉得蛮得鼓励的。那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嘛。
那像这一方面，你觉得你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讲讲呢？教会里的同工应该是像一个公司呢，还是像一个婚姻？
哦，那绝对是像一个婚姻，
绝对是像一个婚姻啊。
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第二天我就其实我也跟他们提到了，我说如果我觉得对你们有一点点遗憾的话，就是你们现在还没有一对弟兄姊妹结婚的。我说这个你要想服侍教会，你自己还没有结过婚，就还没有服侍过家里头的。还没有夫妻之间相处过的，那这个是一个亏欠，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亏欠，还是这是一个福气？
哦，看您怎么讲了。对，保罗也是说嘛，他得有这个恩赐才可以啊。
是啊，的确，的确，很多事情你都是在隔岸观火，你从来不知道说，不要说别的，男人跟女人相处真难呐。
对，是，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比如说没有这种独身的恩赐的话呢，
嗯，
其实有些时候在服侍教会，包括服侍年轻的弟兄姊妹的时候，还是要结婚会好一些。
没错，所以现在很少有人有独身的恩赐，那实在不是说这东西不是你去应求，而是比如说你现在是个单身的弟兄，你几乎不可能在华人教会里面服侍。
嗯，没错。
你要怎么个服侍法？尤其到了现在这个时代，人家小孩子都不愿意交给你。
没错，
他不放心嘛。
对，
跟你单身的姐妹的话，又难，
也难。对，
因为单身的姐妹都是又属灵，又爱主，又拿自己有办法，又能够摆上，
对，
是不是？
就很容易出头了。对，
这不是出头不出头的这个问题还小，问题是他给的建议别人都跟不上。因为他不知道我们成家的人多么困难。
对，
是不是？你聚会，你聚会要能够早到十分钟是需要格外的恩典的。
对，
所以很多美国的弟兄姐妹，他都希望能够买两部车，
嗯哼，
一部是弟兄车，一部是家眷车，
嗯哼，
这种叫做雅各车啊，能够走前面的走前面，没有办法走前面的在后面按着力量慢慢行，因为你服侍教会，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耐心啊。
对，是
是不是？你要是这个稍微标准提高一点，弟兄姐妹受不了，他受不了，他就跟你划距离，然后你也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你。你话说重了，他觉得你在要求他，所以就挺麻烦。那有了婚姻就比较好，有了婚姻就能够体谅到这种种事情里面有多少的困难，不会有这个定罪的灵出来。
没错，
嗯，
然后。有了自己的小孩子了，你也知道这个生命的成长嘛，它就不是一天两天的那个拔苗助长，
也不是从外面做个样子啊。
对，
因为现在好像我们很流行的一个教导就是受一些培训啊，
对，
讲一些方法啊，
对啊，很快就能够见效啊。
对啊，
这
唯一可以这么做的其实就是进化论。对不对？因为那个东西不牵涉到生命问题，不牵涉到我们自己个人的见证问题，它纯粹就是个理论的一个说法，
观念问题。
对，这个你可以跟下棋一样，有几步教教你，然后你就会了啊。
对，
没什么啊。
嗯，
那个就其他的事情就不能那么做，这是麻烦。
所以我其实，在那边我一个感受，我是觉得那边的弟兄姊妹能够在那边有这么一个聚会是非常非常宝贵，
非常大的福气。没错，
我对他们的一个希望啊，就是我也跟他们讲啊，我就是希望20年以后主在这边还能够有这么一个阵地啊，是有这么一个家呀，让这边就传福音得救的这些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地方，他还能够受造就啊，生命能够成长啊，能够被培养起来，不要太着急，然后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像一个家一样能够建立起来，
一步步能够建立起来。对，其实北美很多地方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尤其是大学城，神早年就安排了一些信主的基督徒。现在的美国大学跟从前不一样，现在美国大学里面中国老师的比例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嗯哼，对，
从前没这么多，但是早年主确实安排了很多从台港来的这个 faculty member， 他们在一个小城啊，你也没听过他们的名字，可是学生到那个地方就是受他们照顾。
没错，
这个工作太重要了，在国内有这么多的大学，谁能够为他们预备一个家？我和姚记谈过这个事情，姚记最大的负担就是他希望他能够把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呢，
都能够搬回去。因为他跟我这样说，他说学生爱主不是问题，
嗯哼，
他们有几个关要过，第一个关就是结了婚做了事以后他怎么样，
对对对、
啊、第二个关就是他有了儿女之后怎么样，
对，
国内很多的弟兄姐妹还能够摆上，可是这两个关、嗯、等他过了这两个关之后呢，你已经找不到他了，
对，
因为无论是工作的要求、儿女的要求、
对
儿女学业的照顾各方面、嗯、他被卷到这个大漩涡里面，他们好像非常非常困难能够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有一个家庭的见证，全家在走一条不一样的服事的道路，他说这个东西实在需要榜样。
Exactly， 这个我完全同意。对、嗯、我觉得这方面需要确确实实是很大，他们需要看见这个榜样。很惭愧了，就是我这也是我的感觉，就是真正要能够服侍到这些弟兄姊妹，帮助他们的话呢，必须得到那边去，嗯、要
长期在那边、啊，
长期在那边。对，像我这样子的一年，比如说隔段时间去一次的话，这个我觉得都是帮不了什么真正的大忙的。这个。
嗯嗯，
当然能够跟弟兄姊妹见见面，彼此有交通有鼓励了，也是蛮好的了。
其实像我们这样进去一下子啊，与其说我们帮他们，不如说他们帮我们的忙反而更大。你知道现在要是没有这些国内很认真追求啊，喜欢听道啊这些弟兄姐妹的话，很多这个北美的传道人都要得这个精神沮丧症了。
对，
忧郁症，对不对？他们每年所盼望的就是能够回去，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哎，听到还会记笔记，
对
吧？圣经比我还熟啊！
对呀、啊，是。
哇，这下是美国的传道人是从长期的忧郁底下能够终于出来，然后再回到这边的工厂继续服侍，几个月不行又得再回去。
对啊，哎，真是这样子。
嗯 嗯，所以往往跟他们在一起，对我们的帮助啊、要比我们对他们的帮助要多很多、啊。
要大，多很多，嗯、没错、嗯，一点没错。他们问我很多，就是他们读经里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哦，我们也一起读一次经嘛，读了一次圣经。
嗯嗯，
好像是查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嘛。他们准备的问题，然后我看那问题准备的非常好，有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有蒙哥这边的帮助，大家在一起查经然后分组，然后他们最后也非让我讲在老家那边有，他们也是同样的，一开始我只是说跟他们问题啊交通啊，
是是是，
但是到最后一次
是
非让我讲，
他们就一定要你讲。嗯，
对，我也是就借的那个提摩太前书了，
嗯嗯，
每一章的那个重点大概提一下，然后就是弟兄姊妹个人的那个有问题啊，有读经的圣经的问题啊，等等等等。
是是是，一下回首二三十年，想当年你上飞机也是个毛头小伙子，对不对？现在来这边这个养家生孩子上班服侍了几年，哎呦，回去需要做师傅啊！
哎呀，是
怎么办？我们真的有答案吗？
嗯哼哼，
可是那边的需要又是很真实，尤其好像是啊，就是说个人怎么样在主面前有一个很诚实的信仰，真正的信仰走这条道路，我觉得那个问题还小。
对
啊，整个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教会的路线、服侍的道路，
嗯哼，
这方面啊，好像许多的年轻人都在困境。
没错，
要么他跟着老旧的教会，无论是跟政府有关的，跟政府没有关系的，他觉得里面有一些格格不入，嗯、啊，甚至他们可能跟他们上一代的人比，跟我们之间的那个代沟还要严重。
对，
就是他要相当勉强自己，就把自己拿他们的榜样来学习，也变成那个样子。可是这个对很多的年轻弟兄姐妹来说是有困难的。
对，
他需要花相当大的力气逼着自己这样做。
对，
既然这么勉强呢，不见得是主真的要带他们走的路了。
我这回
有
遇见一位弟兄，他是很有心的一个弟兄，那他呢也就提到他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就很以前是在韩国人的教会嘛，
是
韩国人带领的教会，后来离开了出来了，然后后来又去这种大教会啊什么，就转了很多地方。
对，好多人都是这样，
他就是觉得找不到那种家的感觉，
是
就是一直是觉得没有根，然后呢也进不去，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路走这个路。
我们这是不曝光则已，一曝光人家都拿我们当榜样，是不是当师傅、嗯、你说吓人不吓人？
对呀、啊啊、吓死了。好在我去那边 可能跟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代沟。一方面当然你知道，就我是国内长大的，
对、啊、对、啊、
跟他们
对
没有那种，他们不会有那种从美国来的外国人。
你是打着度假的招牌去的是吧？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也不避讳，就我是什么样的本相嘛，他们都就是我都让他们看见了，
这是很重要的。对
我也跟他们分享我自己学习里边遇见的软弱呀、失败呀，
是
那就把我自己也铺露给他们，我也不是去做一个样子给他们做榜样嘛。
对，这是我们世外桃源呢九十九这样同工一个最基本的服侍原则，就是人前什么样子的、人后也是什么样子，对吧？
真是，对，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没办法说进了教会或者在服侍的岗位上就换一套衣服，
对，
像旧约的利未人一样，出来的时候就把衣服换掉啊，说话形式都不一样了，这就麻烦了。
对，
因为尤其可能在很多的国内的环境里面，大家一个礼拜一个大的聚会，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对不对？你要讲对的话，说穿对的衣服啊，有正确的言行举止。可是你在这个以外，到底回了家，在工作的岗位上是什么样子？别人搞不清楚了。今天在这样的社会里边啊，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对，
什么是在一起服侍啊？
对，
这些东西好像就是非常非常缺乏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没错。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只有这么多，让我们下次再谈。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